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复兴和蒙福，确切的讲呢应该说是复兴和蒙福的条件。那么什么是复兴和蒙福的条件？神在生命记第30章然后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这样的表述。我们将圣经翻开，座上有圣经的，然后将圣经翻开第30章《生命记》。《生命记》第30章，弟兄姐妹以起应的方式，然后来读。弟兄起，姐妹来应，《生命记》30章，预备起。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儿子靠信心尽兴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赶出来，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
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我今日污蔑幻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遵报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我们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孩子们怀着感恩的心在神你的面前恭敬地来到神你的面前，愿神你自己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哦，父你的圣灵也能够大大的感动孩子，让孩子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也将神你自己的话语分解清楚，让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都一同点于一位圣灵，也一同能够从神你话语当中得力量，然后得神你自己的心意，也同时的话一起被造就，让我们恩上加恩，地上加地，让我们借着神你的话语明白神你让我们复兴和蒙福的条件，乃是要让我们转回归向你。父啊，求神你能够来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
阿门。
这张圣经比较长，然后分成大概三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是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这边它讲述的是以色列民若是转回上帝的话，耶和华就必连续他们，也必救赎他们。一到第十节，那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十一节到第十节，十四节讲述的呢是神耶和华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其实并不难遵守，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难遵守。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从第十五节然后到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节，然后这边所讲的是摩西宣告神的这样的律法是关乎生死，关乎福与祸，劝诫神的百姓要谨守，而且的话要选择生命，也就是神自己。所以大概的话分成这样三个大的部分。往后走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并不是要一节一节的然后细细的然后去查这些经文，而是去拎出它来里面的比较重要一些属灵的律，完了的话呢再让我们自己然后去思考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怎样行。这些经文里面背景是大概是在生命记当中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耶和华对神的百姓然后颁布了很多很多的律例让他们去遵守，告诉他们遵守的话然后很多很多条，也告诉他们呢如果是不遵守他们会经受怎样的患难，会经受怎样的这些诅咒。所以前面的话呢是诅咒的那些条款，后面的话呢到这个第三十章的时候，这是对这些以色列民前面是彰显神的那样的一个公义，他对违背神心意的这些百姓然后有一个诅咒彰显他的公义，这边的话呢给以色列民一个盼望一个安慰，不是只是有神的公义，不是只有神的愤怒，不是只有咒诅，而是说无论你处在怎样的一个状况当中，若是你回转归向神，神必定连续而且要把你救赎出来。所以这边的话一章的经文然后是讲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稍微细看一下这二十节经文里面有很多一些奇特的点，那么我想先拎出来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一节到第十节，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条件的关系，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只要就的一个条件关系。前面的话你可以把它然后填空填进去，然后只要以色列民这样子，那么神就会这个样子，就是一个简单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条件关系。而且里面的这种关系呢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 基本上但凡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然后一读的话就会非常的清楚，哦，这是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然后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会很好，不要这样做的话呢，违背的话呢，那我就会要那个样。所以神的要求并不复杂，非常简单明了的透过这样20节经文然后告诉我。那里面的话呢，尤其打动我自己内心当中一些话语的是呼天喊地这四个字，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个感动然后要选择这边的经文然后来去跟大家分享。到后面的话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自己对这样的四个字非常非常的感动。摩西，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位先知，呼天喊地的向他的百姓，向神的百姓来去见证，让他们明白你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然后的话就会怎样，而且告诉他们这是关乎生与死，关乎福与祸的非常非常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些事情，让他们非常谨慎的然后去做选择，而且直接的告诉他们你们要选择生命，非常直接的告诉他们你们要选择生命。里面的还有一个奇特，也是耶和华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所让我们看出来的，神给他的百姓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应许，有几个词然后呢召回，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然后呢神将你召回，那么神还会善待你，同时的话呢神会赦了你的罪，最后面神会赐福给你。这是神透过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如果是我们不是非常深入的读进这几节经文的话，然后呢其实透过我们略知一二的以色列的整个的一个历史，也能够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神是如何在以色列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来去体现神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实，是如何召回以色列人，如何善待以色列人，又如何赦免他们的罪，同时的话又赐福给他们。我们回到以色列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以色列民有大概几次然后呢被掳去，之前的话呢是在摩西当时把他们从埃及地然后领出来，然后后来的话呢在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君王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巴比伦时期的时候后期，然后呢以色列民亡国被掳到了然后巴比伦，成为了王国奴，然后长达70年的时间。那被掳了这个过程当中，那神又三次的在这样的一段期间之内，将以色列民从那异乡之地把他们拉回来，把他们召集回来。我上翻译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一次的时候是在主前53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呢那个王是巴比伦灭亡，然后呢由波斯王来去统治他们，他们还是在那个外乡，然后在那个异地，当时是古列王在位，耶和华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开始然后呢颁布一条命令，开一条赦令，允许以色列民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处，然后呢同时也允许他们去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在所罗巴伯然后他们的这个王的带领之下，以色列民又归回到了耶路撒冷，同时他们重建神的殿，又立那个殿的那个根基， 中间的话呢受到了仇敌的一些破坏和阻挠，但最终的话由哈该和撒玛利亚撒加利亚劝言相劝，最终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圣殿直到得以完成。这是在以色列民被掳去巴比伦之后，然后的话长达70年的时间回到来之后，又一次以色列民重新完整了然后被建立。所以属神的这样的一个选民，在没有完全国家组织那样的一个体系的情况下又重新建起来，那么这个神殿又被重新修复。那这一次的话呢是在主前538年的时候的一次归回。那后面的话两次呢属灵的意义显得又比较的清楚和更加的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归回了之后又没有完全的一个非常组织然后属灵里面的一种完全那种复兴的过程，慢慢的话呢又开始进入到他们很多很多的一些跟外邦女子通婚的情况，所以道德上面沦丧，很多的节气以及律法的话又不再去遵守，像我们以前读到的马拉基书啊里面的话，他们又不守那些十一奉献，很多很多，然后先知书在里面去斥责他们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罪行。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呢又借着以斯拉，然后呢借着以斯拉是一个文士，然后又将这些以色列民然后第二次的在这个时期然后归回，那是在主前458年的时候。那以斯拉所做的非常主要的一件事是宣读神的律法书，在民里面然后宣读神的律法书，然后民的话呢心里面被大大的感动。我们现在的话呢说扎心，以斯拉所做的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这些亡国奴的然后这一次的归回的时候，让律法书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很多时候从那个法利赛人然后非常追求律法主义，也是从这个时候真正的他们的律法书然后整个的体系非常深刻的然后建立起来，就他们的这些人啊重新回到了神的律法，那是选民的话呢神的这样的一批选民又重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是一次属灵的相应的一个复兴，也是这样一个归回，在这之前的话他们有懊悔。那在第三次的时候在主前444年的时候，在尼希米记我们都很清楚，他是一个酒官，然后在王面前然后服侍，然后的话心里面被感动的，然后后来跟那个跟王然后战战兢兢的然后去说我的里面的感动其实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修那破坏的城墙。所以在那个时候然后呢经着尼希米的带领，将以色列民然后回去耶路撒冷重新修复那破坏的城墙，然后使神的殿然后得以然后受到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被掳巴比伦之后，然后这样的一段时期之内，三次的以色列民的一个归回，回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国土当中去。在那个时候中间的话呢但以理书还有很多的书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在被掳之地的时候那些先知所过的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然后那些先知所呼喊的是怎样的一种呐喊，他们所训斥的然后以色列民是怎样的一种实际的一种道德和生活状况。而以色列民当他们去仰望神的那块应许之地的时候，一想到西安就哭了，我记得可能还有一首这样的诗歌，然后一想到西安就哭了。所以这是一段然后亡国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在这之后的话，我想更为深刻的，同时的话也能够完全的体现神的信实，去应验他对 他的百姓所说的话，因着他的信实，他会怎样说，就严格的按着他所说的然后去做，应验在他的选民当中，乃是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以色列国的一个复活。从往后一页，从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就被分散到列国，然后成为王国，大大小小的亚述、巴比伦、波斯，然后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几次三番的这样的蹂躏着，被抛在万国当中，被人嘲笑。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他以色列民的这样的应许。时间经过了很长，然后环境各方面都已经面目全非，经过了甚至将近2000年的时间，在一战之后开始预备这样的以色列复活的，然后这样的一个运动。后面的话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去读一下那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后面的几次的中东战争，非常非常的奇妙，能去看神他对以色列人的保守以及应许。那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活了，真的是这样子。无论你在哪里，在天涯海角，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一旦你想起神的话语，想起神的律法，认罪悔改，同时的话呢，真正认识到神他的一个心意，乃是要让你得福，乃是要让你生活在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还转心转向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以色列人。甚至经过这样2000年的过程当中，这么多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从这样的一种亡国奴的一种身份领他们回来，而且更有甚者，在历史当中这是一次空前的一个历史事件，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历史事件。以色列也按着耶和华在旧约当中的预言，在48年的时候然后复活了，那么现在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在科技在农业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的国家。神的信实从以色列当中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证。那么神的心意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想再清楚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他的选民在犯错的时候，在犯罪的时候要真正的悔改。那么悔改并不完全只是认识到自己犯错了，或者是认识到自己犯罪了，乃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被你选，乃是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在罪里面，然后得罪了神，疏远了上帝，也同时认识到只要我们转向，只要我们弃绝那些罪，弃绝污秽的东西，神就会再一次接纳我们。那神这边的心意让我们认罪悔改，认识到神在那里，神更不变的，然后一直在那里。那神的第二层的心意让我们归回，让我们归回。可偏偏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历，就好比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当中所提到过的。你们归回，那些经文是你们得救再归回安息，你们得救再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再平静安稳，你们的心静止。所以耶和华 真正的话去归向归回神的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心境的。不然的话，以色列人也不至于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在生命记里面所有的这些典章，所有的这些律例颁布了，然后写得如此清楚的情况下，而且是在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呼天喊地的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关乎生与死的事情，关乎父与我的事情，他们仍然应着景象去犯罪，仍然应着景象去通婚外族的子女，仍然应着景象去拜其他民的就其他的这些偶像，以至于去遭受长达2000多年的这样一种流亡史，被抛在万国，抛来抛去。所以神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的一种归回，然后非常的难。所以我们个人的话，应当在这里面然后自己警醒。那神再进一步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去遵守神他一切的诫命，遵守他神一切的诫命。那当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然后律法书当中十诫那么多的这些诫条，我们很人之常情的会跟神去 argue， 然后去辩论，说这么多的律法我守不过来，我也守不住，太难了。但是神在第14节到第15节这边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律例，他的诫命其实并不难受。这么多，他说，他的担子，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也是容易担的。借着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然后跟神去一个相合，然后一个相交，跟神去密切的话，他的律例真的并不完全是难受的。那神在让我们认罪悔改，认识到这一点，同时的话归回转向神，又谨守他所颁布的那些律例诫命，尽心尽意的爱主之后，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再清楚过的一个应许，那就是我们会得福，我们会蒙福，而且这是一个拣选生命的道路。这里面的生命并不是简单的肉身上面活着，而是拣选神自己，拣选了神自己，我们就是在他里面活着，没有拣选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己的路，如羊走如自己死。神的心意这样的话清楚，这样的明白，和我自己的一个感动呢，是说借着我自己信主10多年的这样一个生命经历来讲，我感觉非常难，而且坦白的讲，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弯路。我不清楚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父亲然后呢有在这边，他可以做见证。我小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淘气的一个男生，用我们当地的话呢，应该说是那种我记得一种土话叫做叫我打狗我打鸡，让我上东我上西，然后呢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是比较叛逆，同时的话呢又不太听话的人。那真正想起这样的一段经文，然后又想起自己的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生命的话，我在这边想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跟以色列民一样那么愚钝，然后那么木讷，看似简单的一个属灵的道理，然后呢我们听进去了，但是进不到心里面，不明白，所以就经常自己在那边打转，经常自己在那边打转。那至于我个人呢，我想跟大家做基本上两个这样的见证。一个呢是我在上大学大一的第一学期， 那个时候的话竞争非常的激烈，同学的话呢都在比学赶帮超的，然后在读书，而且的话呢成绩我个人本身的成绩基础也不是很好，所以那个一学期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在期中考试的那段时间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的聚会，我第二天然后需要考试，那么我当时就纠结，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聚会我要去还是不去，最终的话呢我选择了不去，因为我第二天的考试还没有预备好。其实在那一段时间以来，我那十天可能甚至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在属于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低，而非常的这样的一种软弱，所以就把祷告的时间、把读经的时间、把聚会的时间基本上全都砍掉，为了来预备我自己的考试。那我在考试的时候，当时那一个聚会，然后我没有来。那么呢，但考完了之后的话呢，成绩也是基本上不太理想。我自己的话呢，就心里面特别特别的不平安。当我考完了试，我就觉着神在我心里面，然后说一句话，然后就说你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就用自己的软弱，然后用自己的想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方法，然后起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去填补我学习上面能力上各个方面的一些差距或者是一些弱项，但我心里面其实很不平安。我心里面的话觉着没有拿时间给神，而且属于状况不好，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非常一般，别的人也会看着我，然后呢觉着你一到考试了，然后就开始软弱了。所以在那个之后，我觉着神对我说话，尤其是我 miss 掉，我故意不来那一次主日聚会，然后考完了试的话呢，我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那一次的话，神教训我，对我说话。我做了忏悔的祷告，然后改变了自己。可能我记不太清楚是否有在教会里面有过见证，但是我自己清楚的明白，在大概长达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一种学习，自己靠着个人能力纠结的过程当中之后，然后得了教训，然后我缓过来，我认罪，然后悔改，痛哭流涕，在神面前又重新恢复了我读经、祷告以及聚会，还有灵修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习惯。那在那之后，就非常非常奇特的是，后面的几门考试，第一门然后期中的考试，然后后面的几门考试，我本以为时间是不够用的，复习各方面的时间，当时还要写那种什么 top sheet， 我想可能大家能了解的看得到之前子龙密密麻麻的那些的东西，可能各种各样的时间都不够，就莫名其妙的神加点给我，然后这样额外的时间，然后让我开始在后面的几门期中考试的那个科目当中，出其然的非常非常的顺利，甚至到一个很滑稽的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原本以为只有两天的时间准备一门考试，我完完全全基本上没有复习的科目，因为在中间连着的嘛，我只有两天的时间，按着那个 workload 那个程度的话，我是不可能复习完的。那到了大概要临近的那一天，然后的时候呢，我再细看，莫名其妙的，我发现我考试的时间记错了，我时间记错了。然后呢，我再细看的话呢，其实是大概三天，就又给我多出来三天。所以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一次，在我 miss 掉一次聚会，然后呢长达一两个月属于的非常低谷的阶段之后，我灵里面很不平安，做了忏悔，然后认罪的祷告之后，然后呢第一门课然后成绩已经不好了，但是后面的几门课我原本的话时间计划的话没有能够计划的进去，但是后面的话呢，当我自己灵里面开始回转，然后呢归向神之后，就在那样的几天的时间，莫名其妙的，然后把时间重新的给我安排， 你可以说是我记错了时间，所以呢我当时的话就被分紧了，但是后面的话呢几科的非常非常平均的，然后给我多出来了几天的时间，让我的预备还有复习然后刚刚好的，后面的那个几分的考试整体的话并没有差，而且当时第一学期我的分数我记得是当时拿的是 4.23， 是我四年里面成绩最好的一次。很惭愧，但不管怎样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的功课，一个属灵的功课啊，让我意识到，当我亲近主的时候，当我按着神的心意，再清楚不过，也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属灵的领域，神，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你给我时间，我就给你时间；你来，然后尊重我，然后我就让你被尊重。我想这样的经文，然后这样的话语，还有这样的属灵的律，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写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是简单的，你顺从就蒙福，你悖逆就遭殃，如此的简单。那么如此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个人的话呢，像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很多。那再有一个的话呢，我想就是这样的一段旷野，我们经历的时间会比较长，我想不少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信主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都清楚我以前的话呢是怎样的一个弟兄，当然现在也没有跑到哪里去，尤其是在恋爱和婚姻方面，我自己的话呢一直是以一个属世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再去找寻然后姐妹，肯定的话是要找漂亮的条件好的各个方面，我心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完全把属灵的和生命的这些方面放在前面，给我的一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症结，长达我好多年好多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其实很纠结，我也自己知道我心里面不对，但是呢我听不进牧者的规劝，我也听不进其他的人的这些苦口婆心的这些教导，我自己心里面刚硬，刚硬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自己知道，大概可能有长达3到4年的时间，所以就一直在那样的一个状态，自己心里面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不变的。那直到后面的一个契机，当然也是蛮多的一些因素夹杂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记得是比较清楚的时候，当时是借着小文姐妹在一次聚会里面的一些话语，然后啪啪的三句话，然后呢直接冲着我的脸然后就过来，然后呢就让我非常就当时就这样的一种就傻了，基本上傻了，然后说的我挺不满，并且把我当时的一些骄傲自负还有自闭全都打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个人的话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然后呢去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悔改祷告，其实我个人已经纠结了好几年，体现多的是在恋爱婚姻这个方面。那当我开始痛哭流涕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骄傲自闭又自负的一个弟兄的话，我以前的那些个人先入为主的一些条件也好还有看法也好基本上就打消了。当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里面心理的这个手术然后做，借着另外的姐妹的然后话语，也借着当时其他的一些环境，然后可能还有加上牧者其他的人的一些这样的教导，我自己里面的一个割礼做了之后，后面然后神就开始祝福，神在小组当中，然后呢像小组的话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祝福，也祝福小组，然后在恋爱婚姻当中的话呢莫名其妙的然后也让我开始碰上了然后秀秀， 然后公司的话不是我说秀不好看，不是我的，是真所赐的，然后超乎我的所思所想的。但是我意思是我想强调的那个点是，我有那样的一段时间，然后呢挣扎了大概3到4年的时间，那么借着一个环境或者是借着别人的一些话语，我内心当中做了一个隔离。所以我看重的就不是说我自己的那个心思的意念，那么我自己的话呢，就会把神所想要让我找的姐妹然后放到了前面，所以我个人纠结的背逆的，然后那个心态非常严重。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婚礼当中的见证以及后面，然后呢在各个方面，我借着内心当中的这个顺服，我相信上帝祝福我，也祝福我的家庭，同时也祝福我的工作。但如果想起那3、4年的时间来，我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然后呢我跟牧者之间，然后那样的一种内心当中的，他自己看我就像一个背逆的孩子一样，那我个人看自己也像是一个我自己知道也自己不好，甚至的话基本上不太跟姐妹然后说话交流。所以我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个人就像经文当中所说的以色列民一样，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将他的诫命告诉你，你要这样遵行神的诫命律例，你就蒙福。你如果不这样，你背逆，你犯罪，你去做神不喜悦的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就遭殃。那我仍然是硬着倾向就往上赶，直到自己经历了很多的打磨之后，才开始去明白，同时也开始去感激，然后神这样清楚明白的属灵的律，其实就是个人。关键是你自己内心当中，你认可还是不认可？神的仆人摩西在那边呼天喊地的告诉他的百姓说，这是关乎生与死，关乎福与祸的事情，你们要慎重的谨守的做选择，你们要拣选生命，呼天喊地的说。我自己今天准备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感动呢，是来自于上周牧者所预备的讲道，然后话语信信与活，信与活。简单的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要得着那个生命，要得着那个灵，要活出那个生命来，那就得要靠着他的话，也就得要读懂他的话，而且要读进去他的话，读明白他的话，同时的话，然后照着他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行。我当时自己的一个感动是说，说了半天，然后呢甚至10多年，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此的简单，你想活出基督的生命吗？你读他的话语，你有读他的话语吗？一定，就是那样简单的一个命令。那么牧者呢，也代表着上帝，借着他的口，也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说，你读他的话语，去揣摩他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比较着迷，我自己的内心也比较着迷，是否每天真正的在读他的话语？那么我心里面知不知道读他的话语所带来的是什么？我知不知道每天祷告所带来的是什么？我知不知道每天灵修所带来的是什么？我清楚的，我的生命也经历了几轮的这样一个背逆，然后翻转，蒙福，再背逆， 再翻转，然后再蒙福，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几次的被掳，亚述、波斯，然后巴比伦，然后罗马，直到后来，然后现在建国，当然现在他们仍然还没有归附。那我们的话呢，其实就是在这样来来回回的，在看似简单，而且神自己说他的诫命并不难守的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自己在打转，我自己也在打转。但是我个人的话，借着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尝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神的话也清楚不过的，然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而且容易守的律，就是顺服你就蒙福，背逆你就遭殃，好像空气一样，你吸这个空气就得以存活，不吸这个空气两分钟之后就玩完，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我想跟弟兄姐妹所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我们的上帝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他都是一个满有慈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一直不变的上帝，而且是非常非常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他必完成，他所想要给你的他也会给你，只要你心里面愿意去接受。那我想耶和华在这些经文当中，他的本意不是要去诅咒或者是去惩罚以色列人，但凡可以，我相信神是希望他们不必经过这样的一轮一轮的失败，一轮一轮的被掳，一轮一轮的旷野路，而是直接去享受神的祝福。那么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可能你也处在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你的家庭跟你配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神的经文里面说含怒不可以到日落，那如果真是有争吵的话，我们有几个真正的那里面的纠结，里面的埋怨，里面的不解，然后那个沟通把它含到日落，顺服就蒙福，然后背逆就遭殃。也可能是我们跟老板还有同事的关系，他们让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选择然后用自己的想法，或者用自己的方式，或者是用自己觉得舒服的一种速率，然后去应对。然后我们在工作上就是这样，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又是怎样，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想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一个情况，我们跟神的属灵的关系是不是处在这样的一种 on and off on and off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神的心意放在那边，他呼天喊地地告诉我们说，这是关乎生命死、关乎福与祸的事儿，让我们可以选择真正的生命，而且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神的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是非常容易的。但凡我们的心回转，但凡我们自己真正认识到个人内心当中跟神面前是一个背逆，然后选择归回，当我们选择归回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又立志去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神就说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将你召回来，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就像曾经召聚以色列人一样，他把我们召回来，然后的话他要赐福给我们，而且是要再喜悦我们，而且是要大大的赏赐我们。如何赏赐？我们以前的列宗然后也会大大的赏赐我们，因为神的心意本是 要让我们得福，也本是要让我们在他里头得了这个生命。后面的话我希望能够用两节经文然后跟大家一起然后共勉。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耶和华呀，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